家都知道中国过去十年有好多人去、中国做生意。
很多人都说如果你在里头做生意，你不懂得走后门的时候，很多事情会办不出来的。
有很多人说如果你不懂走后门，你就很多事都不能够、做得成。
不单是我们外头的人进去，要是本地的人要做事情，很多时候要懂得走后门。
不单止外边的人，在里边的人都要用同样的方法。
有一天，一个从乡下出来的老婆婆就到城里头，就为她的儿子啊求当地的官来办一个事情。
有一天，在乡下有个老太婆来到城市里边，要同她的家办一件事情。
那么但是办了很久办不出来，
但是搞来搞去都搞不定。
那么有一天，她听到旁边人说啊，在这里办事情啊要懂得走后门才可以。
咁佢后来打探得出嚟，原来话要走后门，然后先可以搞得懂嘅。
所以隔一天清早啊，他就一个人挨到这个办公地方。这次他不是从前门进去，他跑到后门进去。
于是第二日朝头早，佢今次好正啊，佢唔走前门，就去后门走入去啦。
然后从后门进去之后，就抓住那个官就说：我今天从后门进来的，你一定要替我办这个事情。
咁啊，见到个官就话：，哎，我今日喺后门入嚟噶啦，你要同我搞掂呢件事喎。
就是从人有呢个政府有人的历史开始啊，很多时候我们办事情啊，这个世界的人啊，多多少少啊，都朝着走后门这个方法去办事情。
其实有历史以来啊，我哋好多时办事都系用走后门嘅方法去做嘅。
只不过说是程度的不同。
只不过系可能有啲系用啲其用不同嘅办法去做。
今天我们看路加福音十六章。
今天我们看看路加福音第十六章。
路加福音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一个走后门的故事。
路加福音耶稣在里面讲一个走后门的故事给我们。
他说十六章的第一节，他说有个财主，他的管家没有好好的替他管理他的钱财。
十六章第一节讲到有一个管家为一个财主做事，他不是好好地跟他的主人、做这个管理财。
那个主人就知道他没有好好地为他做事情，所以有一天就将那个管家带到他面前说：为什么、你怎能管理我的钱呢？
个主人知道这个管家有点不老实了，所以有一天他就叫个管家来到面前问：为什么你要这样跟我办事呢？
那么那个管家呢，知道他这样不忠心的时候，这工作一经过调查以后一定就没有了。
我管家心里就说了：弊了，我老板知道、我的份工作都不会有的了。
然后他再看看自己没有这工作以后，如果我要去讨饭吃，我要掉脸，如果我坐地我没有力，我们怎么办呢？
他说如果没有做的时间我怎么办呢？我坐地又没有力，我如果去黑钱我又没有面。
后来他心生一计，想到一个走后门的方法出来。
咁咪心心一计，就揾出一个走后门嘅方法。
可能那时候老板还没有公开啊，说啊，这个人不能做管家，所以他还有多多少少一点权力。
可能喺一个时间，个老板仲未话要炒佢鱿鱼，但佢所以仲有啲办法去做事。
所以第五节，他就找到一个欠他的主人一百篓油的人来。
于是喺第五节，佢就揾到一个欠佢主人一百箩油嘅人嚟啦。
你个管家说：，哎，快，写五十啊！
个管家就话：，喂，今次我哋写你欠我老板五十啦。
第七节，他又找另外一个人欠他老板一百十麦子的，他说：，哎，写八十。
喺第七节里边又讲到，佢揾到一个欠佢老板一百石麦子嘅人，话：，今次我写你八十啦。
然后，为什么他这样做呢？心里头想到，如果我没有这工作以后，这些人蒙我的所谓多多少少的包容的人或者一定会给我一点好处。
他为什么这样做呢？他就想到如果没有做的时间，这些人受过恩惠呢，他会帮助我的。
那么耶稣基督不是同意跟认同这种不忠诚的处理事情的办法。
耶稣基督不是赞成这种处理方法的办法，
只不过说他利用或使用这种事情在这个世界当中很多人都懂得用这种办法 的事情呢，来提醒我们基督徒一个很新的属灵的功课。
他只是用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来提醒我们一样功课。
这个功课是怎么样呢？第九节说
这个功课是怎样呢？在第九节
说那些没有信耶稣的人这个世界的人他们也懂得用那些不义的钱财去结交朋友
他说一些不信耶稣的人他们用不正当的方法去结交朋友。
但是我们这些基督徒啊，有耶稣基督生命的人啊，反正不懂得怎么好好使用我们所有的钱财呀、
啊。他说为什么我们是已经成为基督徒，但我们不知道怎样是正确地使用我们的财物。
他们想办法，甚至一切办法用他们所有的钱财，我们反正不懂得怎么用我们神交给我们的钱财。
不是基督徒的人都知道用尽办法去怎样利用他的钱。
那么这段圣经呢当中，我们再留意去看有几个属灵的功课是帮助我们去了解怎么处理我们的钱财的。
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学习到一些方法去怎样处理我们的钱财。
那么第一个功课呢是在这个第九节跟第十节里头。
第一个功课是第九节和第十节里面，
这里告诉我们神将钱给我们是要我们好好的用这钱，不是允许这钱去控制我们。
里面是讲到神给钱我们，是叫我们好好地控制这些钱，不是给这些钱是控制。
成为了钱财的奴仆，
成为钱财的奴仆。
那留意第九节来讲说，
我们留意第九节里面，
耶稣说这是说不义的钱财啊。
耶稣说不义的钱财，
当然这里可能不是针对那些用非法手段赚回来的钱，
这里可能不是讲一些用非法手段所赚回来的
钱，这里说是属于这个世界的金钱 worldly wealth， 就属于这个世界是暂时的。
这里是讲这个属于世界上的钱可能是暂时的钱，
不是永恒的，
不是永恒的
钱。钱财不管是用正当的手法赚回来，非法的 手段赚回来，都是暂时的。
钱财不能用正当方法，不正当方法都是很短暂的，
不可以带到永生的，
不能够一生一世跟住你的。
所以一个人在人生的目的啊，建立在拥有钱财，单单赚钱财，为了钱财的赚钱财，这个人是一点聪明都没有的人。
所以如果成世都为了钱来奔波的人，是没即系唔得聪明的。
那么神将钱给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咁点解神要将啲钱俾我哋呢？
接着说啊，神将钱给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好好的去用这个钱财啊。
呢度话神俾啲钱我哋系想我哋好好咁样使呢啲钱。
其中第九节有个很明显的提醒，
喺第九节里边有一个好明显嘅提醒。
他说我们要用我们的钱财去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涌泉的帐幕里头去。
他说如果你用啲钱好好接交你的朋友，他就会带到去永泉的帐幕里面。
这里这句话讲说最有价值的用钱的办法就用在福音的工作上头，能够将人带到永生里头。
这里讲到用钱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将福音带给其他人，能够将他带到永泉的帐幕里面。
这里面说钱财有一天是无用的，
这里讲到钱有一天是没用的。
真简单嘛，每个人有一天离开世界，你死的时候钱有什么用？
好简单，因为我哋每个人都会死。
所以既然在今生啊有机会好好的用钱的时候，我就用在最有价值的事情上。
所以如果我哋有钱嘅话，我哋应该系用喺最有价值嘅地方里边。
要晓得钱财是神给我们，要好好的去用的。
要知道钱俾我哋，神俾我哋钱系要我哋好好咁样去使。
然后钱财啊，在不知不觉当中，也很容易的控制我们。
而且钱好容易就唔知唔觉咁控制咗我哋，
要我们不用在正道的办法当中，
又俾我哋系将啲钱用喺唔正确嘅地方。
因为圣经说啊，呢、这个十三节说，我们不能服侍神，服侍马门。
十三节里边讲到，我哋唔可以服侍神，又服侍马门。
在圣经里头没有错，神提醒很多罪恶的行为，我们要小心这个，小心那个。
喺圣经里边，我哋好清楚知道，叫我哋要
小心
呢、这个，小心嗰、这个。
但是神用马门啊来比喻钱财啊，马门就是钱财啊，钱财的神的意思来说，这个钱财的神很容易来代替我们心里头的神的。
呢度讲到马门就是钱，就是我哋好容易咧就唔小心咁样用咗啲钱去行一啲唔好嘅方法。
啊，呢个马门会代替我们心里头的神的，
马门就会代替咗我心里边嘅神。
很多事情都可能会引诱我们，但钱财是最容易引诱我们的。
好多事都会引诱我哋，但系钱系最容易嘅。
所以我们要小心。
所以我哋要，
我们要立定我们的心，钱是怎么用？
我哋要立定信心，我哋点样使啲钱？
圣经说用的最理想的办法就是要全福音。
圣经话最好嘅方法就系我哋用嚟全。
为什么我说啊，我们很容易受到钱财的利用的呢？
点解我哋讲我哋好容易俾钱嚟利用，
或者很容易受到钱财的控制的呢？
我哋容易成为钱财嘅奴隶咧。
最简单一个例子，
最简单嘅例子。
今天如果你们要打算去买一个 一部新的汽车，
好像我们今天想去买一部新车。
那么第一个你们考虑的问题是什么呢？
第一个你会想什么呢？
我猜大部分兄弟姐妹第一个考虑的问题是我有没有钱买。
第一个考虑的问题就是我有没有钱呢？
别句话说，如果我们有钱的时候，我就买什么汽车都可以。
即是假如换个问题就说，如果有钱我就买什么车都可以。
别句话说，你的钱就控制你自己的决定。
所以钱就变成控制了我们做的。
你今天要买个日本车或者买个西德弄的最名贵的汽车，这完全是决定是有没有钱。
今天你要买一个 BMW， 要买一个 Benz， 或者买一个日本车，都是看看你有没有钱的。
所以证明钱才是控制我们，不知不觉当中控制我们、啊、
所以你不知不觉就给钱来控制。
那么神啊，在这个最简单人生的简单 的决定当中，买个汽车的决定当中啊，钱就是我们的主啦，他控制我们啦。
所以就是一个很简单人生抉择里面，要买个车我们都要被钱控制了。
所以今天很多地方提醒我们，
所以在很多地方提醒了我们，
钱财很容易控制我们，
钱财很容易控制
了，控制我们到这个地步，我们没有办法将我们心对准神的，
控制到我们一个地步，我们不能够将心
对准神，控制到一个地步，不信的人不可以信耶稣，
控制到一个地步，我们不能够信耶稣，
控制到一个地步，信了耶稣的人不能爱主，
控制到一个地步，连信耶稣的人不能够爱主。
马太福音十九章，
马太福音十九章
24节，他说个骆驼啊穿过针了的人啊，都给有钱的人今天过容易啊。
大家可以想到一隻骆驼那么大要穿过的针是几难的。
为什么
主就这样？
因为很多有钱的人注重钱财忘记了神啊。
因为很多有钱的人就是看着钱就忘记了神。
然后这个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节，
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节，
他说贪财是万恶之根啊。
他说贪财是万恶之根，
有人贪恋钱财就给引诱离弃真道啊。
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开真道，
你看到没有？
你看不看？
钱是很容易引诱我们，
钱是很容易引诱我们。
所以如果不好好的用钱用这个最认为神认为理想的方向去的时候，那么很容易钱就会引诱我们。
如果我们不将钱用在一个最好的地方里面，我们钱就会很容易引诱我们。
马丁路德有一次真正讲，
马丁路德有一次这样
讲，人有两个层面的更新，
人有两个层面的更新。
第一个是我们心智的更新，
第一方面就是我们心智的更新。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是什么呢？
那是我钱包的更新。
第二个就是我银包的更新。
讲得很有道理，
就讲得很有道理。
一个人如果看钱看为好像神一样重要的时候，他没有办法信耶稣，要算真是信耶稣啊，他没有办法长进。
一个人如果将钱等于回神的地位，他就没办法信耶稣，就算信了耶稣，他们都没办法好好侍奉神。
好，这个是耶稣基督这里提的第一个教训，
这里是耶稣基督第一个教训。
那么然后这个第二个教训呢，是在这个十一节到十二节那里。
第二个教训在十一和十二节里面，
从第十节开始，
或者是从第十节我们看看。
第二个教训是说，我们懂得怎么用我们的钱财的时候，被句话说啊，神也可以继续交托给我们更重要的使命。
我们看到我们用钱的时间，神也都可以交托我们一个重大的使命。
如果我们懂得怎么用钱，
如果我们怎样知道怎样去使钱，
神会继续将更重要的责任交给我们，
神会继续用给更大的责任我们。
如果我们做基督徒要守的人生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
我们基督徒知道我们人生的目的是
我们所拥有都是暂时的，
我们所得的都是暂时的，
永恒当中的才有永远的价值，
永恒才是永远的价值。
今生我们好好的为主做事情，在来生当中啊，神赐给我们
今生我们好好做事，来生神会赐
给我们。这是最简单的道理啊，你们信主六个月都懂得了，
这些很简单的道理，你们信六个月已经知道这些东
西。因为你真正信耶稣的人一定要守得永恒的价值，不然为什么你信耶稣？
因为你信耶稣就是信永恒的价值，所以你就信耶稣。
但圣经这里就说，
但圣经这里讲，
一个人如果在永恒的投资当中啊，要蒙神使用，首先今生啊，他在钱财的处理方面要忠心。
一个人在永生受神使用呢，他一定在今生在钱财里面要忠心。
为什么这个道理呢？
为什么有这个道理？
第十节来说，
第十节里面这么讲，
他说钱啊，是神所交托给我们的东西当中啊，众多东西当中啊，最小的。
他说钱跟我们想的法不同，钱是神给我们中间最少的一件事。
他说人在最小的事情要忠心，在大的事情要有忠心，在最小的事情不义，在大的事情要不义。
他说我们如果在小事上面不忠，小事上面都不忠心，在大事上面我们就没办法。
他们说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有错误的观念，以为钱是最主要。
我们在世界上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以为钱是最重要。
人生为了钱，没有钱就没有安全，什么都没有了。
人不是为了钱的吗？如果没有就什么都没有。
但是神刚相反说，
但神相反刚刚
说他说神说这个钱是神交托给我们当中众多事情当中最少的。
神话不是，这些是你最是钱是最少的一件事情、
啊、没有错，钱还是神所给的，但是在神所委托当中神看为是最少的一个事情。
没错，钱是神给的，但是在神的眼光是最少的。
所以如果最小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忠心的时候，那么神怎么样可以在将我们更重要的事情、更大的恩赐、更大的使命交托给我们呢？
所以如果我们连小小的事情都不忠心的话，神怎样可以跟把更重要更大的交托交给我们呢？
其实神的要求是每一个人将自己交给神。
其实神所有的要求就是要我们 交托给神。
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跟第二节，
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和第二节，
让我们自己身体的整个人交给神，
要我们身体当作活祭。
所以这个钱应该是很少的，
所以钱应该是看起上很少。
钱是神允许我们给我们好的身体，给我们能够在这个社会做工做生意赚回来的，这完全神所给的。
钱能够使到我在这个社会上我们能够是生活，我们能够生存，完全都是神给我们。
所以这个是最少的，神看来。
所以神看你钱是最少的。
所以我们应该在钱财当中对神有忠心。
所以我们在钱财里面应该对神有忠心。
因为如果不忠心的时候
如果不忠心的时候，
在小的事情不忠心，在大的事情当中人家不为忠心，
小事不忠，大事不敬。
如果大事不忠心的时候，神怎么样才将大事情交给我们呢？
如果小事都不忠心，我们神怎会将大事
交给我们？所以盼望兄弟姐妹可以重新再检讨一下，你们怎么用你们钱。
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考虑一下，我们现在怎样使用，
怎么奉献你们钱，
怎样奉献我们的钱，
带着什么态度来看钱，
带着什么态度去看我们的钱。
我在看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提醒。
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时间，我们看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前书第三章第四节说，做长老的不要贪财。
第四节里面讲到长老不要贪财，
做 deacon 的，做执事的不贪不义之财，有什么分别？
执事不可以贪不义之财，究竟是讲什么呢？
可能神的要求人格性比较重做长老的，
所以可能神对长老的要求特别严格。
不管怎么样凡是爱主的要服侍主的人对钱财的态度你要小心。
所以凡是服侍主的人，我们都要小心我们的钱怎么用法。
还有提摩太前书说，钱财是万恶之首可引诱我们脱离正道。
提摩太前书也都讲到钱财是万恶之首，引导我们离开正道。
所以很小心
所以我们要小心，
我们要小心在小的事情中心，这时候神将更大的使命交托给我们。
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要在小事上面中心，神会将更大的使命交给我
们。但是很多时候有些人说，我不晓得为什么不忠心，好像身不由主
但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都没办法怎样控制我怎样
去，因为现在我看到很多
做得更好
生活需要很多
我看到我们生活重担很大
美国这个社会不能够朝着这个潮流去来过生活，
我们要跟风
所以没有办法有钱还是攒什么奉献给钱给神呢？
没钱怎样可以跟随这个世界呢？
很多时候我提醒兄弟姐妹，
我要提醒姐妹，
神所看重的是我们个人，不是看重我们的表面。
神看重是我们个人的内质，不是看我们表面的行为。
很多时候我们要懂得过哪种的生活的时候，我们才懂得怎么样好好的处理。
我们有知道怎样处理自己的生活的时间，才知道怎样去处理我们。
就是我们决定要过哪种的生活的时候，同样也可以决定我们怎么处理我们钱财。
我们决定了怎样行我们的生活，我们就知道怎样去决定我们的怎样使我们的钱。
如果你决定要过一个比较简单的淳朴的生活的时候，
例如你说你想过一个简单淳朴的生活，
我一定可以相信神会帮助你懂得怎么处理你的钱财。
神一定会帮助你怎样去处理你的钱，
怎么使用你们的钱财，
怎样教你使用你的钱。
为什么呢？因为钱财只不过说是我们内心一种的心态在外头表达出来一种的行为。
钱只是我们内心一种想法，是在表面上表现出来的一种行为。
他就说如果一个人在内心是追求拼命地追求世俗的东西的，
好像好似一个人去内心拼命要追求俗世嘅东西嘅时候，
好像说我们外表的形态，
好似话我哋外面嘅表现呢，
好像我们追求权力，
好似我哋要追求有权呢，
我们追求在人面前我们有很高的声名，
我哋要追求名誉呢，
这种的人啊，
呢啲人
很难在钱财当中有忠心，
好难喺钱财里面有忠心，
因为他的生活形态，
因为他的生活形态
是不是追求一个单纯淳朴的生活，
不是追求一个单纯淳朴的生活。
换句话说，他对神啊，又没有一个单纯的清洁的心。
换句话，他对神没有一个单纯清洁的心。
这种人很难过的一个淳朴单纯的生活，
这种人很难过一个简单的生活。
所以这种人的时候，要他在钱财方面忠心就很难。
呢種人要佢能夠係過一個單簡單的生活係非常之困難。
咁啊，要他在錢財方面忠心，係奉獻幾神也是很難。
要佢喺錢財上面忠心，要奉獻幾神係非常之困難。
所以首先要讲怎麼奉獻幾神，首先要讲是我們願意過哪種的生活。
所以話我哋要點樣奉獻幾神，就要睇我哋過咩生活。
要讲過哪種生活，首先看我們的心態。
要過咩生活，就要睇我哋嘅心態。
如果我們的心態是追求物質的生活的，追求那些俗世的榮華的。
如果我哋系想话追求呢个俗世生活，要追求一面貌富贵嘅话，
我们就没有办法过简单的生活。
我哋就冇办法过简单
的
生活。
没有办法过简单的生活的时候，我可以说又没有办法忠心的钱财奉献给神。
如果冇办法过简单的生活，我哋亦都冇办法忠心咁样奉献钱财给神。
这个是很简单的道理。
这个好简单的道理。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啊，生活需要这么多，要这个就那个才可以过一个最基本的生活。
有时我哋觉得好大矛盾，因为我哋好似要好多钱嚟先觉得简单
的
生活。
但真正来讲，过一个很丰满的生活，可能不需要就物质方面很多东西的。
但是有时过一个丰富的生活，未必一定要好物质丰富的东西。
如果今天你要真是看看自己啊，如果要继续生活下去，要生存下去，你需要多少的衣服，多少的钱财，你算算的时候发现啊，现在原来有这么多。
如果今天想一想，我究竟是怎样才可以有基本的生存，去看看我的衣服，看看我们所拥有的，原来我们都不是需要这么多。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所拥有的，真正来讲不是我们所需要的。
有时我们真是拥有得太过超乎我们自己要的东
西。求主帮助我们这种的心态，
求主帮助我们这种
心态。然后我们在少的事情，就是金钱方面我们能够忠心，
所以我们能够少的事情，好像金钱里面我们能够有忠心。
然后先生说，在我们讲忠心的时候，神会把真实的钱财托付我们，是一节。
所以神会将真实的钱财会托付给我们，如果我们对神
在神的角度，什么是真实的钱财？
在神的角度，什么叫真实的钱财呢？
一切属灵的恩惠，
一切属灵的恩惠，
包括神给我们看到的使命，
包括神给我们的使命，
包括神装备我们的属灵的恩赐，
加上神给我们的属灵的恩赐，
给我们能够服侍他，
给我们能够服侍他，
给我们能够做一点本来我们做不靠着自己做不出来的事情，
给我们能够做一些我们靠自己不能够做出来的事情。
啊，这些人蒙神的使用，
这些人蒙神使用，
因为他在小的事情上忠心，
因为他们在小的事情里面忠心，
然后在这些大的事情当中啊，神托付给他，恩赐给他，
然后神在大的事情里面托付给他，给恩赐他。
圣经说这个是真实的钱财，
圣经里面讲这些才是真实的钱财。
你看到没有，如果你们懂得做生意的人，
你看不看到，如果你是做生意的人，
你要赚钱嘛，对不对？
你要赚钱嘛。
我们基督徒啊，是做属灵的生意。
我们基督徒是做属灵的生意，
就永远的投资来的，
是永远的投资来的。
所以你们需要赚的是真实的钱财，
所以你们要赚是真实的钱财。
怎么赚真实的钱财呢？
怎样赚呢？
在神所交托给我们所拥有那些钱财方面，我们要忠心，
就是神，就是比在神交托我们的钱财里面能够忠心。
要怎么样的人才叫忠心呢？
要怎样的人才可以忠心啊？
首先我们这个生活方面要立定心智，过一个比较简单的生活。
首先我们要立定心智，要过一个简单的生活。
这个心智，这个生活是从我们的心的态度出来的。
这个心智是由我们的心的态度去表现出来
的。我们的心就说我们不要过这些神不喜悦的生活，
我们心要告诉我们听，不要过一些丰富的生活，
我要单纯的对神，
我要单纯过一
个。有这个心的时候，我们的生活的行为就可以表达出来。
有这个心的时间，我们的生活行为就可以表达出来。
有这个生活行为表达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有办法在我们前奉献 在神的工作上。
有这种生活行得出来的时间，我们就有钱可以奉献给神。
这种投资是永恒的，
这种投资是永恒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
在这个过程里面，
神将真正的钱财、真实的钱财再多多的托付给我们，
神就会将真实的钱财加倍地托付给我们。
这个是很重要的道理，
这个是很重要的。
盼望你们可以做一个聪明的人，
希望你们能够做一个聪明人。
然后耶稣要继续说十二节，
耶稣在十二节又继续讲，
不管我们怎么看我们现在所拥有的，
不管你靠现在所拥有的，
不管你怎么看，
你们怎样看
现在你所拥有的，
你现在拥有的，
银行你有多少钱，
好像你有多少钱，
你们现在有多少的股票，多少的债券，不管你怎么看啊，这是你，这是你的，
你有几多股票，你有几多 bonds， 有几多债券，都你睇到自己好多钱
啊。你以为是你的吗？
你以为你系你噶啦？
耶稣说不是。
耶稣话唔系。
十二节，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啊，这个是属于神的原来。
哦，耶稣话，如果你喺属神嘅东西，
是别人的，
系别人嘅。
因为别人是指到神，
系属于神嘅。
这些东西是神的，不是你的。
是神的，不是你的。
所以你不能够在别人的东西啊，只不过交托给你托管的过程当中不忠心。
所以你不能够将神托管你，是别人托管你的东西上面不忠心。
是神托管给你，
是神托管给你。
这钱是神的，
这钱是神的。
如果你这样的时候，
如果在这个时间，
神托管这些钱给你，你不忠心，
神托管这些钱给你，你不忠心，
那么啊，怎么能要求神啊，这样本来是属于你的东西啊，再要神赐给你，
咁你点样可以要求将神要将唔属于你嘅东西俾你咧？
兄弟姐妹们，
兄弟姐妹们，
神要大大的赐福给我们，
神要大大咁赐福俾我哋。
金钱是他交给我们托管的，
金钱系神交俾我哋托管。
然后我们蒙神的祝福，神要赐给我们很多的恩典。
然后神，我哋蒙神嘅祝福，神赐俾我哋好多恩典。
这些虽然说是自己的东西。
圣经里面讲这些是自己的东西，
是你们的，
是你们的，
是神给你们的，
是神给你们的。
但是如果你们要求神钱给你们的时候，首先你在神托管给你们的钱财方面有忠心。
所以你如果要向神要这些东西的时间，你就要在神托付给你的钱财上面忠心。
你的钱财很容易会引诱我们，钱财很容易引诱我们，
你知道钱财很容易引诱我们。
一个人不能敬拜神，在同一时候敬拜马门，
一个人不可以同时敬拜神又同时敬拜马门。
可能你们说，哎呀，现在我没有这个信心啊，信心不够，我一定要看到一点多一点钱我才可以安心的，牧师。
可能你说牧师，我现在钱不够，我要看多一点才可以有信心。
多少钱才算是够？
那究竟要多少才够？
有些人当他在学生的时候，我听过一个学生说，如果有$10,000的时候，他就可以奉献给神。
我以前听过有个学生说，如果有一万蚊我就可以奉献给神。
不晓得为什么他做$10,000，而且做学生$10,000。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用$10,000作为一个界限。
现在我猜他不止$10,000，他做了生意很多年。
现在他做了生意这么多年，可能
教会也不去，
资产都不止$10,000，但是现在都没去教会。
不要说服侍神，教会也不去。
不要说服侍神，连教会都不去。
我们不要容许某种的标准成为我们的安全感的保护。
我们不要定一个标准去作为我们安全感的界限。
学生说$10,000，可能做生意的人说要$1,000,000，普通打工的可能说要$100,000啊。不要用这些的标准啊，因为有了以后我才心安。
学生可能说要$10,000，做生意可能要$1,000,000，普通的人可能要$100,000就够，但我们不可以划定一个界限，说我们怎样才是忠心。
我们应该把握每一个时候，好用我们的钱财用在神的事情上。
我们应该把握每一个时间，好好使用我们的钱财去
事情上。神看顾天上的飞鸟，看顾地上的百合花。
神看过天上的飞鸟，也都看过地下百合花。
记得一点啊，钱啊容易来容易走，
记得钱容易来也容易散。
很多时候不是你可以控制的，
有时不是我们能够控制。
要把握这个时候来奉献钱财给神，
要把握个时间去将钱财
奉献。应该奉献的时候就要奉献，
应该奉献的时间就
奉献。这个神所托管给我们的，
这个神托管给我们的，
给我们用的，
给我们用的，
托管给我们用啊，不是托管给我们今天看的，
托管给我们用，不是给我们看的。
有些人晚上啊，他心里不安，起来看看那个 stock portfolio 啊，要打电话去 stock broker 3点钟啊，有个广告不是说吗？3点钟打来，他可以跟你谈话的，不是这样吗？
有些人晚上3点钟就爬起身，因为他个脑海里边仍然被他啲股票投资打到 睡不着觉，所以他要排身打电话。
这个股票的经纪人 Charles Watts 是吧，他说晚上三点打来都可以跟你谈。
我们看电视Charles Watts 他说晚上三点钟你打电话来我们有人听，
人缺乏安全嘛，
人就是这样缺乏
安全。但是我们的安全是在神里头，
但我们安全在神里面。
看过天上的飞鸟晚上的不好，
他说他看过天上的飞鸟也都看过地上。
另外有个人说，
另外有个人说，
哎，牧师啊，你不晓得在美国供养儿女啊不简单哦。
牧师啊，你不知道在美国供养儿女不简单的，
单单为儿女来敬茶省钱啊都不简单哦，
只是为儿女省钱供养他们。
你晓不晓得我的儿子一定要去哈佛大学，现在18000块一年，读四年是7万多，要读 graduate school 两年，所以单单学费就10多万啊。
你知不知道我如果要供养我儿子去读哈佛，一年要18000，四年要72000，连其他生活费10多万
啊。所以我主要要拼命赚钱，还有什么办法？
所以我不赚钱，我有什么办法啊？
我告诉你们，
我告诉你，
你的儿女也不一定可以去哈佛。
你的儿女未必一定去到哈佛，
因为哈佛要很高成绩才去，
因为哈佛要很高成绩才能去到。
我们中国人有一个俗语，
还有我们中国人有一个俗语，
儿孙呢自有儿孙福啊，
儿孙自有儿孙福。
有些时候你过度的保护他们不一定是好的，
有时我们太过痛爱他们可能不是好的。
好像有钱的人的儿女都赶不上他父亲那一代，
有些有啲父母觉得系
有钱嘅人，
有钱人
嘅儿女啊，
个儿女
跟他们父母来比的时候，都没有办法，好像他父母一样的，
跟佢嘅父母嚟比，冇办法好似佢个父母。
要说他的父母想尽一切办法供养给他们，想尽一切办法给他们，
有时佢父母想尽一丝方，想尽所有方法去帮助佢哋，供养佢哋。
最为儿女好，寻找好处的父母，就是将儿女交给神。
最其实最为儿女好嘅父母就是将儿女交给神，
然后自己在神所交托的事情当中忠心，
然后将神所交托的事情里面忠心。
你要在神里头学的功课给儿女跟你一同学，
你要在神里面学的功课要给儿女一起同你学，
大家一同长进，
大家一起长进。
这个是最爱儿女的父母应有的行为，
这个是最爱儿女父母的应该。
然后要总结今天的讲道，
我们今天总结今天的讲道，
我鼓励你们奉献很简单，
我鼓励你们奉献就这么简单。
除了我们教会要继续扩堂，我们需要钱，
除了我们教会要扩堂要需要钱之外，
不要问我们需要多少钱，
不要问我要多少钱，
我告诉你我需要很多钱。
我告诉你个数目很大，
但是我觉得要是我们不够，只要我们忠心的时候神会补助，那不够了一部分。
但我知道如果我们不够的时间神会补足我们，
我们没有人晓得多少钱才够啊，问题在这里，
我们都不知道究竟要多少钱才够。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要忠心，
但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里面要忠心，
将我们呢有的五饼二鱼交出来，
将我们所拥有的五饼二鱼
交出来。所以我鼓励你们，要是今天没有工作的兄弟姐妹，
所以我鼓励你们今天如果没有工作的兄弟姐妹，
就是完全一点钱都没有的，
就是连一点点钱都没有的。
我鼓励你不惜一顿饭奉献两块钱都有，奉献两块钱，
我希望你有两元你就奉献两元，
这样的态度，
这个态度，
你的五饼二鱼，
你的五饼二鱼。
记得我们奉献是人生一个决定，
知道奉献是人生一个决定。
其实每一个人做决定的时候，
每一个人做决定的时间，
基本来看有两个原因来影响一个人做决定。
基本上有两个原因去影响一个人做这个决
定。第一个是这个决定的后果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看这个后果是怎么样。
如果奉献，从奉献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看奉献的角度来看，
这个后果是好的，
后果是好的。
第一，神的国度可以增长，
神的角度是可以增长。
第二，
第二，
我们再不受钱财的控制，
我们不会再受钱财控制。
第三，我们愿意这样忠心的时候，神将真正的钱财交托给我们，
神容许我们这样做的时间，神会将真实的钱财交托给我们。
这个后果啊，这是不可以想象，怎么好啊？
这个后果真是非常之好，
所以求主帮助你们奉献，
所以求主帮助你们奉献，
忠心的奉献，
忠心的奉献，
甘心乐意的奉献，
甘心乐意的奉献。
跟你太太讨教，
跟你太太一起祷告，
千万不要为奉献来吵架啊！
千祈不要为了这件事，
因为神都领应该妥协的，
因为神是希望你和谐。
还有神的工作不是靠你一个人的，靠所有兄弟姐妹的，
也就神的工作不是只是单靠你，也都是靠所有兄弟姐妹。
我们带着高兴快乐的心，两夫妻同意奉献这个数目，
我们带着高兴的心整个家庭来奉献
求主帮助这样，
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有
甘心乐意高兴快乐，
甘心乐意高兴快乐
所以做奉献的决定是有很好的后果，
所以做奉献的决定我们看到有好的后果。
但是一个人做决定还有另外一个理由，
但是还有一个理由是给我们做这个奉献的决定。
所有决定除了要看后果以后，另外还要看一个事情。
所有决定除了看后果之后，仲要看
另外一个事情。另外一方面是不看后果的。
另一个看法就是不看后果，
就是说根本不管后果怎么样，我们也要这样做的。
就是说我们不理后果是怎样，我们都要这样做。
就 non-consequential 的，
就是不理后果的。
奉献也是属于有后果那一类，也属于没有后果的。
奉献又是两样都包含，就是有属于有后果的，有属于不。
刚才我们讲过后果那一边。
刚才我们看过后果的。
完全对我们好的。
完全是对我们有好处。
再讲一遍啊，这后果怎么好呢？
后果怎样好啊？
因为神的国度能够借助我们奉献来扩大，
神的国度能够借助我们奉献能够扩大，
我们再不受钱财这个慢慢控制，
我们再不受钱财控制，
然后这样的时候神将更大的属于我们的真实的钱财奉献给我们，
然后神就会将、真实更多的钱财给我们，
所以这个后果是完全好的，
所以这个后果 是非常之好。
我们从另外不看后果的角度 来看看为什么还要奉献，
从没有后果的方面来看看，
这个是神的命令来的。
哦，原来这个是神的命令。
命令不看后果的，
命令是不看后果的。
好像我们现在去打仗一样，
好像我们去打仗，
要算敌人在前头，
我们看到敌人在前面，
我们很危险，
我们根本不够去打，
我们要冲上去，
但我们要冲上去，
我们跟我的长官说后果，后果不行，不要去后果、
我跟我长官说喂不行、我死定了
这个长官说你不去啊，后果现在发生了，现在就这种
后果。但长官说你不去，你现在就死了。
这个是不管后果的决定，
这个是不计后果的决定。
神命令我们要奉献，
神命令我们要奉献，
因为神的命令是在我们身体身上啊，
因为神的命令就叫我们身体献上，
所以这个是神清楚的命令来，
所以这个是神清楚的命令。
所以如果这样的时候，钱财是神命令要我们给的，
是这样的话，神钱财是神命令我们要给的。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带着喜乐的心，
带着喜乐的心，
甘心情愿，
甘心情愿，
在神面前做个祷告，
就在神面前做祷告
啊，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时间，
这个环境，
在这个环境，
神要我们奉献多少，
神要我们奉献多少钱，
按着能力超过能力，
按着我们能力超过我们能力，
甘心乐意，
甘心乐意，
两夫妻同意，
两夫妻同意，
然后在这个同意的心来鼓励我们的小孩，
然后用同意的心带去我们的家庭里面，
给小孩要学习功课，
给小孩都学到这个功课，
这个是我们蒙福的途径，
这个是我们蒙福的途径，
而且神要求我们的，
也都是神要求我们，
我们面前的需要很多，
我们面对很多的需要，
前头很多需要，
前面有很多的需要，
我们经常会有需要，我们矿场有需要，
我们矿场有需要，有其他的需要。
啊，圣经说我们不靠势力，不靠才能，
好
像
我们
刚才
唱首诗，不靠势力，不靠才能。
这个是我们神的应许。
这个是神的应许。
大山可以拿开，小山可以迁移。
大山要拿开，小山要迁移。
盼望兄弟姐妹能够在这方面好好的，哎，报答神的恩典。
也盼望兄弟有这个破釜沉舟的信心。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谢谢 Sherman 今天对我发言，他发言得很好，感谢主。